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
Hello，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直播间。在今天交流开始之前，想要先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正式的开始每日解盘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我们今天呢聚焦的这个主题呢是这个机器人啊，因为四月份以来能够看到机器人板块 成为了市场关注度明显提升的一个方向之一。表面上看呢，可能这一轮行情是由消息面的密集催化所推动的，但如果我们把近期产业变化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会发现这一轮机器人板块的反弹其实背后不仅仅只是消息更多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变化开始共同的去指向机器人产业量产落地本身。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一起来跟大家交流一下，说机器人板块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信号，以及我们如何去利用指数的工具来去布局机器人板块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有哪些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些新的变化啊。首先呢是6月1号啊，宇树科技在科创板 IPO 过会了啊，仅仅用时73天也是创造了最新的最快的一个过会记录啊。这样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 A 股马上要迎来第一家人形机器人有关的上市公司了啊。可能以前呢我们大家聊机器人总感觉是挺遥远的啊，但现在呢可能确确实实有一家货真价实的一个机器人龙头企业要敲钟上市了，那整个产业链的关注度和估值体系可能都要重新得到这样的一个价值上的重估。那么我们说宇树 IPO 过会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也确实是关注到有很多投资者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来去讨论这件事情啊。那么如果我们看表面来看的话呢，其实就仅仅是一家机器人公司准备上市了啊。那么如果我们往深了看，其实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信号就是人形机器人有可能正在从产业热度走向资本市场的验证。因为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整个机器人板块更多的交易的还是想象空间比如说有的公司发布了一个机器人走路的视频，可能股价会上涨一波，可能有的公司说自己在研发灵巧手，股价再涨一波包括我们大家看到近两年来的春晚或者说短视频平台相关的这种视频线下掌柜的一些样机还有不同的公司的发布会可能这个阶段呢，市场交易的更多的是技术的想象。但是当宇树 IPO 过会其实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们重新的来梳理一下，其实就是把几件事放到了一起首先呢就是在模型研发，就是在机器人的大脑第二个呢是本体研发，就是机器人的身体以及整个产能建设，就是能不能批量生产出来，这三条线其实同时出现在了一个公司的募投方案里面，而且被科创板上市委认可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形机器人它的投资的评价标准可能会发生变化，就是说整个市场或许关注的不再是你能不能做出来一个机器人，而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量产，有没有订单，能不能赚到钱市场的关注点呢其实也会慢慢转向更硬的东西，比如说出货量量产时间，利润空间等等。也就是说整个人形机器人行业从讲故事开始向看账本来进行过渡了。那么未来谁有真订单，谁有真产能，能有真的收入，谁就可能会更加受资金的青睐和关注。那么这就会提升整个市场资金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具体有以下几个方向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市场端的关注。比如说第一个机器人本体制造商，就是那些做机器人整机的公司，因为宇树过会证明了这个赛道是可以走向资本市场的，也可以去进行更多的这样资金的募集，然后投入到研发所以说同类的公司可能会被拿来进行比较。第二个呢，就是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比如说关节模组减速器电机传感器等等那么这些零部件无论未来哪个机器人公司可能异军突起这些零部件其实都要用得到的。第三个呢，就是智能制造和产线的设备，因为机器人如果想要实现量产就得建工厂，就得买设备那么这些给机器人公司提供产线解决方案的企业就有可能会受益 第四个方向呢，就是具身智能模型相关的啊，因为宇树这一次专门把钱投向了模型的研发，说明软件层面的能力其实是越来越被重视的。所以说宇树过会啊，其实表面上看是一家公司准备上市了，但深层的信号是人形机器人正在从样机展示走向商业化的验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我想未来市场会更加关注，比如说出货量产降本利润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其实这个阶段呢，我们大家或许可以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产业链。那么未来我们说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是怎么样的，因为不仅仅是这国内的宇树 IPO 过会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这个机器人也要实现量产了包括黄仁勋在韩国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物理 AI 可能是未来那么承载的一个本体可能就是机器人。那么对于成长赛道的观察来看呢，这种产业上行情绪偏冷的阶段其实往往可能蕴含着值得大家关注的机会，因为当市场最狂热的时候大家更多的交易的可能是想象力和情绪，而当市场冷静下来之后，真正能去支撑板块长期走远的反而是出货节奏供应链兑现技术进展这类基本面的因素。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机器人去跑半程马拉松的技术的验证智源的这个量产规划，还是特斯拉去推进量产 Optimus， 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夯实基本面的这样的拼图这个也恰恰说明了人形机器人并不是一个我们说单纯靠讲故事来去驱动的一个主题。那么从交易节奏来看呢，其实前期科技行情更多的是围绕算力半导体设备展开机器人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充分但是呢随着人形机器人供应链持续的去推进市场的关注点转向谁能进入量产的供应体系那么一旦我们说未来量产订单确认了那么资金呢可能会大概率的去重新定价人形机器人板块所以说大家在关注 AI 算力关注 token 消耗量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机器人产业也在不断的向前去进行发展，而且人形机器人的技术也正在更快速的迭代和成熟。那么宇树之后呢，可能还有一批这个相关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也会启动 IPO 进程，整个的这个国内厂商的资本化进程也在加速的推进这个趋势呢其实不仅仅是打通了融资的渠道，那么随着头部企业密集的去登陆资本市场，其实也能够为整个二级市场提供定价的锚整个板块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容包括在整个的机器人的产业链里面，像半导像大模型像这个零部件本体环境感知这类核心技术方向的市场关注也有望持续得到提升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通过宇树 IPO 过会的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来帮助大家梳理了一下它的背后的一些意义以及对于整个市场层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同一时间黄仁勋也在抵达韩国之后表示机器人技术将是下一个主要发展的领域科技巨头也开始入局，为整个机器人产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包括海外巨头的量产信号从小批量验证开始走向大规模的制造所以说像特斯拉 Optimus V3 它的量产进程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包括像这个 Figure 等等的这些海外厂商也在同步推进产品迭代和产线的验证。所以说整个全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也在迈向商业化量产的一个临界点。那么整个的供给侧在不断的成熟需求侧在打开，可以说是近期机器人板块的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么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Figure 它开展了它在5月下旬的时候其实开展了一个不间断的直播的测试有三台Figure 03接替连续作业200个小时，分拣了大概25万件包裹，大概 三秒不到啊就能分拣出来一件包裹，而且中途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停机的现象。那么在整个单一重复性的任务上，其实人形机器人的作业效率已基本接近人类操作的水平了，而且它的耐力是远超人类的。所以说对于未来啊整个工厂的部署来说啊，其实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在于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而是说能否在没有人介入的情况之下能够连续的稳定的运行，并且啊相关的机器人是具备可维护可工程化的系统的能力。所以说这个figure 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测试呢，其实也为我们比较好的展示出来了当下在整个工业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效率也是在得到提升啊，包括整个政策面四月份的时候国家电网也印发了26年的具身智能发展规划其中包括要重点聚焦电力巡检、带电作业应急救援、仓储物流四大场景也采购了500台人形机器人其实也意味着其实人形机器人也不再局限于数据的采集，而是开始转向去验证我们真实的需求以及真实的生产力的阶段了所以说整个机器人其实在这两年发展也是非常的迅速的那么从投资端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以来其实机器人板块也是经历了一些时间的连续的回调然后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反弹的区间。可能很多投资者其实现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是一个合适的关注的节点，整个板块的行情还有没有延续性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从整个市场的情绪和资金的关注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将比如说拿指数为例将这个国证机器人产业指数的成交额占整个全 A 股成交额的比重作为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我们能够看到的是2025年以来这个比值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国证机器人产业指数成交额占全 A 这个成交额这样的一个比值的指标这个2025年以来最低大概在 1% 左右截止到目前经历了一轮反弹之后占比也只有 2% 左右而今年年初的高点一度超过了 3% 这就说明了经过前期深度调整已经是比较充分了，而且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估值、情绪、交易举度也从高位明显的回落了。从当前的位置来看，整个关注性价比也在逐步的去凸显了。而且从整个市场的主线来看呢机器人也在逐步的具备承接 AI 资本扩散的条件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能看到整个 AI 的行情都集中在比如说 GPU 光模块还有一些算力基础设施方向那么随着这些环节被充分的定价，可能市场就会开始寻找下一阶段可能更加具有落地性的这些赛道。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 AI 它会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那么机器人也恰好是这一个延伸路径上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为它一端是能够连接着大模型，能够去有感知能力和决策能力，那另一端呢其实它也连接着整个制造业的链条它既有科技属性也有制造属性所以说如果整个市场风险偏好能够持续的话有望承接我们说机器人机器人板块有望承接整个成长资金从 AI 基础设施向 AI 终端应用的一个扩散。所以说整个这样的一个无论是量产的进程的推进，还是资本化的提速，还是整个应用场景，也都展示和表明了整个机器人产业的趋势正在变得可跟踪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朋友们而言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整个机器人板块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那么去关注整个产业链的某一个细分的赛道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整个机器人产业链比较长，技术路线也比较复杂，细分环节比较多其实我们去在这个里面去选择单一个股来去进行择时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整个行业在处于走向规模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单一公司的订单节奏和竞争格局 比较难跟踪，而且变化的也会比较快。所以说相比之下呀，大家可以考虑通过指数的工具来去进行布局啊，可能或许是一个高效的方式之一啊。那么当下啊，我们有这个国证啊，这个机器人这个指数，我们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指数产品啊，易放达啊，国证机器人 ETF 连接，在我们公司内部啊，风险评级是中高风险 R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们去进行关注啊，这个是关于机器人的啊。那么我们说除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从数字空间往这个物理空间去进行转移，其实另外的 AI 近期在整个消费电子板块啊，其实也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迭代和突破啊。因为前期也是在6月初的时候啊，英伟达和微软联合官宣了 AI PC 新纪元啊。那么随着整个代理式 AI 应用逐步的普及，算力的分布方式也正好从过去的高度依赖云端转向端云协同啊。过去呢，我们说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几乎全部发生在数据中心，那么现在呢，整个端侧的多模态的交互、本地知识库的调用，还有个性化的 agent 啊，这类场景也是在快速的生长的。所以说在整个端侧算力的重要性快速抬升的背景之下啊，英伟达也在 ComputeX 展会上推出了它全新的 RTX Spark Superchip 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啊，也是与微软联合官宣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的市场。那么这个芯片呢，是基于 ARM 架构来去运行 Windows 系统的啊，目标是为这个创作、游戏开发还有个人智能体来去提供本地的 AI 算力。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整个数据中心级的 AI 能力可能会下沉到个人终端，那么 PC 也将从传统的应用入口升级为整个智能体的运行平台。那么从产业数据来看， AI PC 市场正在从概念验证的阶段迈向规模化普及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啊。那么根据 Gartner 机构的数据来看，2025年全球 AI PC 出货量大概是7700多万台，渗透率达到 31%。 那么到了26年年底，全球的 AIPC 出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到 1.43 亿台，渗透率会提升到 55% 左右。也就是说，未来每卖出两台新的个人电脑，可能就有一台及以上是 AIPC 啊。所以说对于一个年出货量本来就超过以亿为单位来去计数的这样的一个成熟品类而言，这样的一个渗透速度，它所释放的换机周期和新增的需求可能会是一个以亿台为单位的一个巨大的增量的一个空间也可能会成为构建端云协同万亿级市场的一个关键性的一环那么英伟达本次来切入个人电脑这样的一个市场，也有望进一步打开 AIPC 的一个想象的空间那么随着整个 RTX Spark 的这个发布和放量，整个 PC 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工具它也会成为比如说具备本地推理低时这样的一个响应，同时整个个性化服务能力它的这个也会进一步得到的提升。所以说可能在过去我们大家买电脑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轻薄、性能、价格和续航，那么未来可能整个的你的这个 AI 处理的能力本地模型的运行的效率、多任务协同的能力可能会上升为新的核心的整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维度这个可能也会对整个消费电子的换机逻辑和价值逻辑进行一个重构所以说我们说消费电子可能也会迎来一波新的变革当然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ComputeX 大会不仅仅只是对于 AIPC 的一个催化整个对于消费电子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也会是一个系统性的升级，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 AI agent 多模态交互包括长上下文处理和本地知识库调用这类需求不断的得到增强，整个终端设备它所承担的任务其实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说对于硬件配置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啊，可能我们过去啊，可能这个人电脑的运算任务主要依赖 CPU 来完成的。那么未来啊 ，AIPC 将转向多种计算单元协同工作的架构，比如说啊 ，CPU 负责系统的调度和通用计算，啊 ，GPU 来承担啊这个图像处理、视频解码啊，然后啊 ，NPU 呢可能专门为整个 AI 推理来去进行设计啊，使得 AI 的任务效率更高啊，功耗更低。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啊协同之下，就意味着整个计算机内部的算力结构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对于芯片的性能的要求也会变得更多，数量要求也会变得更多啊。所以说，整个的我们说顺着 AIPC 这条主线往下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消费电子其实已经不再是啊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是手机的链条、耳机的链条，而是开始变成一个 AI 硬件的一个链条了。我们拿数据来看啊，根据万德数据，截至到6月9号，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的行业分布里面，半导体占比大约是 45%， 消费电子占比大概 23%， 电子元件占比大概是 18%。啊，我们是按照深挖二级行业来为大家去统计啊分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证消费电子主题指数它名字里面虽然说有消费电子，但是它的核心资产结构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终端了，而是把半导体、元器件、制造底座这些偏硬科技的环节也放了进来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整个方向现在会让市场联想到全球 AI 硬件产业链，因为市场真正关心的不是它还叫不叫消费电子，而是它背后这批公司是不是正在承接 AI 服务器、 AI 终端和硬科技制造升级所带来的需求，所带来的整个新的估值的逻辑。所以说，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去概括消费电子方向当前最为核心的变化，我觉得可以理解成这个指数它的名字可能还停留在消费电子，但是它所代表的产业重心已经越来越接近 AI 硬件的供应链了。所以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观察的话，如果说我们说 AIPC 啊会带动整个换机需求啊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整个消费电子的产业链可能也会啊这个受益。而且我们从指数的角度来去看的话啊，这样的一个结构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不只是单压一个点啊，因为如果整个 AI 硬件的机会越来越分散的话，我们单靠一家公司其实是很难完成整个产业链的表达的啊。但是呢，我们通过指数化的工具，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环节放在一起来看，这样的话呢，整个 AI 硬件的景气从一个环节转向另一个环节的时候啊，指数的覆盖会更完整一些啊。所以说呢，在整个我们说 AIPC 的这样的一个发布啊，以及未来可能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新的一轮的换机需求啊，和对于新的这样的一个终端设备啊有更高的要求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想要去跟踪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话啊，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啊易方达消费电子 ETF 连接。这个产品在我们公司内部评级是中高风险 R4， 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在 C4 及以上的用户来去进行关注。那么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交流的啊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啊陪伴和聆听。在交流的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本次交流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